弟兄姐妹早，愿你们昨天晚上睡得好。若是你今天有带圣经来的话，请你跟我一同翻开，恐怕大家都会背一两节的一段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开始。以赛亚第六章，以赛亚的异象，蛮有名的意象，或在圣内或在圣外，我不知道，以赛亚也不知道到底他看见这意象的时候呢，是在圣内还是他的灵被提出去来到神的宝座的面前，看见神宝座的荣耀的意象。无论怎么样，这个意象对以赛亚整个的生命整个的侍奉有彻底性的一个改变。第六章第一节，我们来读神的话，第一节到第八节，预备请。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异象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勒佛四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喊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玉女。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的从水上取下来的。那炭蘸了我的口，说：看了、这炭蘸了你的嘴，你的罪孽免除掉，你的罪就蒙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你。那么第八节呢，就是我们海宣夏令会当中一定啊、不止一次不止两次提到这句话，神向我们再一次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今天跟各位思想一个简单的题目，就是说我们的意向需要每天都更新，我们对主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对侍奉的认识，对工作的认识，都应该要常常 renew, keep renewed, 常常被更新。你常被更新之后，你的基督徒的生命才会新鲜。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是越来越，不是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旧，越来越老，对不对？因此呢，我们需要意向的更新。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很简单的看几个事情。第一个事情，以赛亚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认识。这里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有两个宝座，一个宝座是乌西亚的宝座。乌西亚王在犹大的历史里面算是个不错的王。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已经是罪恶满贯，神的审判已经快要来到，大军压境，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危险。以赛亚不知道国家的前面的道路如何，那么乌西亚王在一个那么的那个困难的环境下面，他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王，还做得蛮久的。历史告诉我们，他超过了50年，也算是稳定的。不过呢，这个王忽然间就崩了，就死了啊！因此呢，他的宝座呢就是空的，并且呢大军压境，他也知道说神的审判、神的管教快要临到这个犹大国。因此呢，以赛亚心里面是非常的又愁又闷，不知道国家前途如何，我们的属灵前途如何，我们都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异象呢就向他显现。我们知道说神用异象啊，让人看见异象，不是因为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神的异象是有针对性的，神让你听见、看见、感觉到一些的事情，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有针对性的。所以呢，这个意象也是有针对性的。针对什么呢？针对以赛亚当时所看见的这个乌西亚的宝座忽然间空了，但是神让他在天上看见另外一个宝座，一个对比，一个是地上的宝座，一个是天上的宝座。地上的宝座呢是换来换去的，美国总统也是换来换去的，对不对？天上的宝座是永存不变。神用这个意象要向以赛亚来去说话，说什么呢？虽然地上黑暗，虽然地上有很多的变动，很多改变，但是神在天上仍然的掌权。各位，我自己属灵的经历告诉我，有什么的因素 使到我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稳？有什么的因素使到我讲道的时候还有一些的力量？因为我知道神在人的国中，人在列国当中，神在历史里面，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他永远掌权。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不是因为你喜欢报名，你不是因为你喜欢来海宣，不是因为说你习惯的来海宣，也不是因为人邀请你，你来海宣，你坐在这里。我深深的相信，是因为神的主权，叫你今天坐在这里。神的带领，神的引领，神的主权，让你在这个海宣的项目当中，听见不同讲员、不同弟兄姐妹、不同宣教士对我们所说的话。我深深的相信，神在创世以前命定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他的主权永恒不变。这让以赛亚看见地上的宝座会改变，人会改变，今天对你好，明天就恨你一生，好，对不对？但是呢，神的主权永不改变。人神在人的历史当中来去掌权。各位，我们知道卞老师好像不止一次在我们当中讲过道，对不对？海宣哈，卞云波记得吗？卞云波老师，大概十年前吧，我听过他在这里讲过，我那次也有来哈，听过讲过一个事情，我到现在不能忘记。我也常常用这个例子，就是义和团的那个大乱的时候，有一个宣教士快死了，因为那个义和团攻进来了，他赶紧的写一个遗嘱，写一封信给他的儿子，说什么呢？说儿子啊，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恐怕我已经遗嘱接去了，但是呢，我有两个事情要求你。第一，请你不要恨那些杀我的中国人，那是义和团。第一，他说第二，若是主有感动，希望你继续来中国传道。若是主感动你的话，我请你继续来中国传，但是一定要主的感动。那个时候，中国的教会就好像被粪血、大血、积血埋葬一样，人家以为说中国教会就完蛋了。结果我们发现义和团之后，中国的教会再次出来。后来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政权这个变迁之后，无神论的政权起来，我也以为说中国教会就销声匿迹了。结果呢，中国的教会在现代的教会增长的这个排名录里面名列前茅，对不对哈？我们很多时候说，哎呀，主啊，求你啊，就是帮助我们国内的教会能够有自由啊，能够很释放，好像我们自由的世界一样啊。若是这样子就糟糕了。我们自由世界的那个增长率是很低，你知道吗？他们是非常高的。我应该要求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好像他们增长那么快差不多啊，刚刚相反。因为神在人的历史当中来去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不但只那么大，也是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啊，也是这样子啊。有时候我们不明白哈，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临到我们，不幸的事情、不好的事情，我认为不好的事情为什么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记得这个有一个宣教师，也是今天我们宣道联这个海宣的讲宣道多一点事情啊，也是一个师母啊，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啊。那么她也是瘦瘦的，也身体也不太好，忽然间再发现怀孕，第五个来了，这样子啊。通常孩子来我们很高兴的，不过第五个不晓得高兴不高兴啊。那么还是这个有身体不好。哎呀，我在这个怀孕的时候都很辛苦啊，所以她在怀孕期那十个月都非常非常的，不但只身体辛苦，心里面非常难过，因为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那么的这个不方便的这个的社区当中，是一个部落的工作，哎，为什么还多一个麻烦呢？这样子，虽然呢，人家恭喜我们的时候，我们都笑面迎人啊，感谢主，神的礼物，神的什么神的什么，但是心里面都不服，啊，神为什么多了一个这样子，第五个啊？那么后来他生孩子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是一个部落地区，一定要开车几天的那个的车程呢，到外面去生孩子，还要全家带去，因为孩子一个多的，没法说那么小啊，你怎么能留在那个部落那个地方呢？全家一起陪妈妈生孩子，开一个Jeep，不叫Jeep，来回差不多十天呢，回来十几天回来以后就发现整个部落都给另外一个部落全部种族清洗杀光。全部死掉，大小不留，全部死的一个一个。所以呢，他就说，哎呀，我说这个不生这个孩子的话，我们全家都死光了。 所以呢，他后来就看见这个小 baby 的时候，他说：“我们是 saved by the baby， 我们全家得救是因为这个。”我认为为什么要领到我那个小 baby？ 因为这个小生命救了我们全家，但是他们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就认识一件事情：神在掌权，神在顺的事情、好的事情、大的事情、欢呼当中、掌声当中来去掌权。神也在我们给人辱骂、给人陷害、给人伤害的时候，他仍然的掌权。这就是神的伟大，这是神的奇妙。如果是神啊，只能够在顺境当中运作的话，在逆境当中他就没办法，神的手就被捆绑了，那个就不是神了，对不对？我们的神能够在顺的当中，在逆的当中仍然的掌权，他在以色列国当中掌权，他在列国当中掌权，他也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去掌权。就是以赛亚所看见的一切，因为他出来侍奉，先要很正对性的来对神有认识，不但是这样子，他也看见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意象，就是这位神啊，他是什么呢？他是荣耀的，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我们今天唱诗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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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里出来的啊，这首诗歌百唱不厌，这首诗歌唱起的时候把我们的灵都提升，没有什么的一个形容词，现在我们很多现代音乐想尽办法来高举神，来让我们了解神的那个的圣洁、那个荣耀、他的 attribute， 我们想用很多的神学词汇来去帮助我们了解神的伟大，都不及这句话。三句话是圣哉圣哉圣哉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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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是什么？ Holy 的意思不单只说哎呀好像白一样，白雪一样，Holy 的意思是说跟我们不一样的啊，我们跟神的差别不是说程度的差别，不是啊，本质的差别，不是程度啊，程度是说我们都是人，你高一点我低一点叫程度，对不对？上帝不住在人的当中，他比我们超越啊， Holy Holy Holy， 但是他却成为一个人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也有真理，这个是 Amazing Grace，这个叫做奇异恩典，荣耀的神。以赛亚看见这位圣人，在有时候在我们在侍奉的当中，那些以色列人传道他也不听，那么的麻烦，那么遭遇到的苦难。我在看地面的时候呢，哎呀，那个时候啊，很难，他们很难感觉到所谓的那个神的荣耀，因为我们今天老师你去那些大教会，还感觉到哇那么辉煌，哇那个德国的，那是欧洲的那些大教堂，用800年来建的那些哥德式的那个建筑物，你一进去，哇、哦、这样子啊，你知道以前建礼拜堂主要的目的不是用来做人的，是有实。以前礼拜堂的建堂的目的啊，不是要你做几千人，不是，主要是要死到你怕。一进去那么大，他的主要目的啊，就是要彰显 manifest 神的 greatness， 你知道吗？所以什么都大，什么都高，你一进去你就怕，这样子。他主要目的是要死到你怕，敬畏神。是以前欧洲的那些教堂主要的建堂目的，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讲的是做几千人、2000人、3000人，不是，是让你怕啊、哦。所以他好像没有什么椅子，他们椅子都是很简单的，对不对？都是木椅子，但是旁边那些的图画、那些的那个玻璃啊，都使到你怕。那么以赛亚呢，面对神的时候，他真是怕，但是这个怕当中呢，也看见了神的荣耀。因此呢，他这样子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定的感觉说，我竟然能够与这位荣耀的神啊能够同工啊。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以前呢献祭的时候，你献祭了啊，来把这个祭牲来到这个圣殿那个会幕来敬拜的时候啊，比如说你家里面有些羊啊，我今天要去敬拜神，带个礼物给上帝，你选一只羊，你不能够说哎那只羊好像整个礼拜没吃饭了啊，瘦瘦的快死了啊，赶紧来去奉献这样子啊，死掉不能奉献，不行啊。或者说那只羊啊已经没有毛了，你看脱了，这什么叫皮肤病啊？快死了一样的，什么 cancer 都快死了。那个羊也没有眼睛，也没有嘴巴，那个牙齿又丢掉这样子啊，赶紧奉献，那卖不掉的了，没有人要的，你看啊，这个眼睛也没有，这个牙齿也没有，这里的皮肤毛也没有，赶紧奉献啊，不行，因为圣经明明说。都是要你献的时候要把最好的一切的供养啊， 无瑕无疵的、无疾无病的来献给上帝。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神学了。什么叫神学？你要明白神的本身啊，这是神学。因为这位神啊是配的，他绝对配的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他。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以前的神学院是很简单，那么大的神学院呢就非常漂亮。我们认识一位朋友，他的在那个大的神学院，那个时候几十年前了，他把大的神学院的那个的设计啊告诉我。那我说，哎呀，你真好啊，但是你怎么样 justify 你那么好啊？我们是神学院的，训练卑微的传道人的，为什么你那么好，那么舒服啊？他说了一句话给我受感动，他说，哎呀 Albert 你不知道，我们的神学院相信一个事情，凡是送给上帝的，凡是代表上帝的，都应该是最好的哦，对不对 啊？凡是送给上帝的，凡是代表上帝的啊，都应该最好。所以呢林牧师啊，我穿衣服都不敢随便穿，都不一定很贵，但是要穿得整整齐齐。为什么？因为牧师也代表上帝，有没有？你穿得好像逃犯一样的，你喜欢吗？你不喜欢，不是神的仆人啊。但我们不要穿到好像是什么那个大商那个，好像那个千万富翁一样的，也不行这样子，好像不是真的啊，也不行啊。但是我们要穿得整齐，要穿得干净。为什么？因为我们代表上帝，不是代表自己。我们代表自己可以乱来，但是代表上帝不可以乱来。你记得，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代表上帝，代表上帝送给上帝的都应该是最好。这一个的以赛亚就在这个时候就明白，原来今天他所侍奉的神是极其荣耀的神，他配得我们将最好的来去献给他。你看耶稣也是把最好的人生的精壮期啊，30岁到33岁都献给上帝，有没有啊？最精壮的那个的时间啊，最精壮的时期来献给上帝。这个有一个牧师啊，以前的传道人哈，应该是牧的啊，他很喜欢个人布道，那么大的牧师啊，很喜欢个人布道。这一点呢，我也在刘富里牧师身上看到，那么大的一个院长，但是常常做个人布道，这一点很多人都学不会，很佩服他这一点。那第二牧的也是这样子啊。他也是每天都要出去布道的。有一次他回来以后呢，笑嘻嘻的，很高兴的。那么师母就问他说：“今天怎么样呢？有收获吗？”“有啊。”“多少啊？”“1.5。”啊，我这里讲什么呢？一个大人，一个小孩，是不是答对了？但是，0.5是大人呢，1是小孩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0.5那个人已经半身没有了，已经。他是一个比较上了年纪的人啊，所以他的人生只有 0.5。 那个小孩呢很小嘛，所以他的人生呢在他前面一，所以 1.5 是吧， 0.5 呢，0.5是大人，一呢是什么，是那个小孩啊。真的有意思啊， 1.5。 各位，你剩下多少？我是有 0.5 还不错了，不一定，因为我们人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对不对？好，很难受的，很难受的，好，要走就走啊，所以随时预备好。那么我的问题是这样子，我教会有一弟兄也是，他说要50岁的信主，他也用一首诗歌这样子唱嘛，一首歌词，我愿奉献我一生。他那天带那首诗歌，他觉得很难过，他说主啊，我都没有什么一生可以奉献。他只能够唱我愿奉献我半生。那么有人说你还好还有半生，我只能够唱我愿奉献我余生。我的余生而已啊，我没有剩下多少啊。啊，有些人说什么呢，哎，我愿奉献我残生。残了什么啊，我下面这是，哎呀，真是没有什么力量这样子。我有一次在讲这几个例子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呢拉着一个氧气筒来到我面前，他说，林牧师啊，我能够给主用吗？为什么不能够？他说我的肺功能越来越衰退了，我现在每天每时每刻都拉着氧气筒来呼吸，一拉开我就走了这样子。我这样子能够奉献吗？我说能。有赏赐吗？有。你记得吗，耶稣讲的葡萄园的比喻，对不对？有人大清早进去，有人差不多关门的时候才进去。所以有些人说，哎呀，我现在才听见这个提醒啊，什么奉献我余生啊，哎呀，到底我这个余生有多少啊，3个月吗，1年吗，还有用吗，神会欣赏吗？结果你发现了，最后进葡萄园的人呢，所得到的工价完全一样，跟早上的一模一样。 所以各位，你不要说，哎呀，我余生没有几天的，没有几个月，没有几年，那就算了吧。啊，计时区啊，计时区就是说啊，手忙脚乱。我听说手忙脚乱什么事啊？手忙着打牌，脚忙着跳舞，手忙脚乱了。度日如年了、啊，什么度日如年了、啊？哎呀，每天都还啊吃吃喝啊吃吃喝喝的，好像过年一样，叫度日如年了、啊。手忙脚乱，度日如年了、啊。这是我们很多人的写照，反正没有几年嘛，就算了这样子。结果，你不知道说神的心意，最后一棒迎头赶上，寇世远牧师写的华富辉歌有没有啊？最后一棒迎头赶上，最后的一棒迎头赶上，用准备，不晓得我们多少年日，但是我们可以最后一棒迎头的赶上，最后的几分钟你进去，同样得到早上的赏赐。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他配得我们将最好的来去献给他。我们再看，不单只看这个宝座，宝座说明了神的掌权，宝座也说明了神是荣耀的神，他配得我们将最好的给他，最后的给他，青壮时期给他，年老的时候给他，他也要，他要把赏赐赐给我们。另外我们看见这个的基督婆，哎呀，这个师父，这个基督婆的那个形象跟我们所看见的不一样了啊！我们在圣诞卡所看见的天使呢，就是两个翅膀，穿白色衣服，白色的丝斑袍，还有说这个啊，这个 brown hair 金黄色的头发的美丽的西方天使啊！这个天使是六个翅膀，为什么呢？圣经说什么呢？哎呀，这六个翅膀，两个用来遮脸，两个用来遮脚，两个翅膀是用来飞的。所以呢，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不但只侍奉，整个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呢、啊，就应该好像天使一样。哎呀，你是说，哎呀，我们真是好像什么呢？不好意思啊，不可以露面，不可以抛头露面的在神的面前啊。各位，这里不是客气，你在我们啊华人的文化里面，我们是全世界表面上最谦卑的民族。表面上啊，心里面不算的，表面上啊这样子。哇，我们的自谦自持啊，极端到离谱！哎呀，明明是我们的儿子叫小犬，明明是人还说是狗，对不对啊？啊，但是我的他贱内啊，累得已经很惨了，还要贱一点。我们那是自谦自持啊，不一定是真正的谦卑。你知道一件事情，这一个的天使，他这样子来去隐藏自己的时候。他谦卑的时候，他不是因为在外面上、行动上、行为上、态度上谦卑，他真的是对神跟与他自己的那个对比啊，所产生来的真知灼见。他真的是看见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真的看见自己是一位怎么样的一个不完全的人。谦卑的侍奉，谦卑的侍奉有什么认定？各位，怎么样是真的谦卑啊？心灵的认定是什么？不是外面，我现在不讲外面。首先我们讲心里面的认定。认定什么呢？认定啊，今天这个天使基督伯能够侍立在上帝面前啊，这个的机会啊是神的怜悯。我们通常是说，哎呀，教会同工不够，牧师没有同工，牧师没有这个的帮手，那我就怜悯这个教会吧。甚至说我们怜悯这个牧师吧，帮他一把，对不对？怜悯。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一节，因为主的怜悯我受了这个职分。这个什么职分呢？这个是一个荣耀的职分，但是也是一个什么受苦受迫害的职分。保罗说什么呢？我今天能够有这个职分，被迫害，给人辱骂，给人打，给人压迫，四面受敌，这个职分是因为主的怜悯。It's because of God's mercy that I have this ministry. 保罗说的。因此呢，今天不是你怜悯教会，你奉献，你不是怜悯教会，你来同工，是因为上帝怜悯你，上帝怜悯你，给你有机会碰他的工作。十几年前，我在师大旁边那个教会讲道，一个学生教会不是很大。那个教会也没有牧师啊，是一位弟兄来带领。我进了教会呢，就发现讲台呢有人的名字贴上去，钢琴也有，什么的椅子也有名字。我以为他们是捐出来的，什么人捐出来的，贴个名字在那纪念他这样子，啊，原来不是。 原来是那个带领的弟兄呢，把所有弟兄姐妹的名字贴上去以后呢，就是说你负责清洁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维修啊，唯你是问，每两个月换一次，所以有可能呢，你的名字会贴在马桶上面。我真的看见他们贴在洗手间了，为什么女洗手间有三个男生的名字在上面呢、啊？女生的名字上面，奇怪啊！原来他们被分派这两个月之内负责洗手间。啊，有时候我们哎呀，为什么分派我在这里哈、啊？心里面不服气哈、啊。但是呢，若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有机会服侍神，有机会碰到神家的马桶。神的怜悯、啊、不是你怜悯教会，神的怜悯使我们有机会碰到神的工作。这个是什么呢？所谓谦卑侍奉的心灵里面一种的认定。不但是这样子，今天呢、啊，我有机会侍奉是神的怜悯，今天我侍奉有能力啊，也是神的那个的恩典，有能力也是神的恩典，侍奉的机会是神的怜悯，侍奉的能力也是主的恩典。你说哎，我有很多能力了，你为什么你不知道？我有学历啊，我有能力，我有精力，甚至我有魅力，什么力都有啊！哇，我讲话很多人喜欢听的，你不知道吧？哈、啊，我信主几年都讲话头头是道的嘞，这样子哦。有些人真的这样子在台上啊，所以呢，我不一定很欣赏头头是道的人，你知道？啊，因为有时候头头是道不一定是讲的是真道，你知道吗？头头是道不一定是道，你听得出来的口才而已嘛。啊，这种人呢、啊，他如果站讲台，他在别的地方，他也会做什么的那种的standing comedian 啊，在这个电视台里面做主播，他也是做的头头是道，但是不是道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啊，有些人说有魅力、有能力、有口才等等哈、啊，你这件事情啊，属灵的能力、啊。属灵的，你怎么叫做属灵的能力？属灵的能力呢，不是带来一种的表面上的很这个好像起哄式的一种的场面而已。真正的属灵的能力是 transform， 能够 transform， 能够真的是能够改变人的一个生命。这好像一个爸爸对着一个小孩子，他的八岁小孩子是说：“你给我也不乖嘛，你给我坐下来，不准站起来，好好做功课。”那个小孩子很天真，对爸爸说：“爸爸，他说什么呢？我外面是坐下来的，但是我里面是站起来的。I'm sitting outside, but I'm standing inside. I'm standing inside. 在我里面，我其实还是站起来的，气死你，对不对啊？我们今天呢、啊，很多的权威，我们的那个 power， 我们的 authority， 我们的人的言语，恐怕能够在外表上面能够暂时性的稍微改变一下人的行为。”但是呢，这种的情况不能够持久，一下子的话他就站起来了。真正改变人的生命，真正能够使到一个人的乖乖的心悦幸福的乖乖坐在一个地方，生命的改变是属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因此我们都有个认定啊，认定无论我带诗歌，无论我唱诗，无论我讲道，无论我教主日学，无论我教小孩子，无论我做清洁，无论我做总务，无论我做传福音，我做宣教，我深深的认定一件事情，我只不过是一直的平凡的不能够再平凡的手套啊，手套是没有力量的，不能做什么事情的。每天每时每刻我都要唱一首诗歌，真理圣灵充满我，充满我，求主圣灵现在充满我，就好像邀请神的大能的手穿戴在这个手套里面，能够成全他的工作。这是我一生的追求，弟兄姊妹。每天我祷告的时候，我求圣灵充满。我祷告的时候，我怕自己忘记，不是怕上帝忘记，上帝不会忘记。我提醒自己说，灵香园只不过是一只平凡的手套，空空的手套。神啊，你的手要伸进来，要穿戴在其中，我才能够成全你的工作。不是我的能力，不是我的魅力，不是我的精力，也不是我的学历啊，不是我的体力，什么力都没有。我有神的能力穿戴在我身上，能够成全他的工作。就是以赛亚他所看见的异象。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你，现在我们打开我们的手套，我们邀请主穿戴在我们生命当中，以致到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能够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 也能够彰显出你的能力。让人看见的时候，不是看见我们本身，主啊，乃是看见你在这个人身上。主啊，你的手在我们身上，就好像你的手在以西结身上一样。主啊，他就刚强有力，遵行主的旨意，叫福音广传。主啊，感谢你，求主恩待。但愿我们在这次海训所听见的每一句的话，我们深深的相信，都是你创世之前，因为你的主权所命定的。要我对你有所回应，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